大家好，欢迎来到漫游夜车，我是主播金。
大家好，我是主播风和。
我最近不是弄那个签证嘛，然后刚开始我跟我妈讲这个时候，当然她就竭力的阻止了我。你要想啊，我爸可是更恐怖，但是呢，如果说我不向我妈妥协的话，我爸那边我就过不了这关，他肯定要追杀到广州来。好，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重点是我得向我妈妥协这个东西，我就得跟她搞好关系。你知道我就是昨天的事情，我忍受了什么吗，姐妹？我忍受了他讲了一个半小时，他给我介绍了那个男，就是相亲对象还是那个男朋友，
天呐！
你知道吗？给我打了就是我回在回去的地铁上，我回去了2个小时嘛，他给我打了3个电话，就一直在讲。他说那个男的哎说什么说什么是海军什么乱七八糟的，然后呢说是36岁就可以转业了，现在30岁，我心想。我先不说别的吧，我先不以一个女权的这样一个角度哈，她一年有半年的时间在海上漂，我是老子被驴踢了还是怎么样？我要在那个家里这样等着他归来。而且你有没有想过，就是说，如果说我老子被驴踢了，如果说老子被驴踢了，对吧？我很爱他，然后呢，我甘愿在家里等，我还在你家里一个人带着孩子，当他回来的时候，我就变成一个性工具。
这个思维，其实他刚说的那些话，所以就有一种，就你的婚姻只是为了他满足自己的虚荣心，然后他觉得
对
他
对对
养
对
你
对，
一场，有些东西，对啊，他得不到，他觉得很亏嘛，就是现在在眼前，那唾手可得了呀，只需要你一个妥协，他不觉得这是你的一种牺牲，你知道吧？他觉得好，然后他觉得如果你得到了，那也是你也很好，所以就哎。感觉没办法沟通，而且你说就是觉得他要么是他自己想要，要么是他卖女儿。其实就在他前面说的那句话叫什么？那以后你俩结婚了，他的钱还不都是你的？
对对
其实
对，
这一句话听起来就是蛮像卖女儿的，你知道吗？有一种他钱还不都是你的，那其实有一部分也就是我的。
而且你知道吗？我在看那个上野千鹤子那个厌女的那一本书，它当中就有讲到，就是从不开心的女儿到自责的女儿嘛，就是为什么会有不开心的这个女儿这一个角色出现呢？他就讲到说，首先是因为有一个角色就是不满的母亲。母亲总是对自己的这个现状不满，然后她就责怪自己老公没出息。她只会怪她老公，她不会怪她自己。当她如果说生了一个儿子，她会让她儿子就是支配她儿子，让他超过他的父亲，不要像你父亲那样，你要超过他。同时呢，儿子他会发现不成器的那种状态可以满足他母亲的这样一个支配欲。你要想他要成器了，他母亲还支配个屁呀、啊！如果生的是个女儿，那就更完蛋了。他母亲不仅就是会抱怨自己的一个这样一个现状，同时呢，也会就是说将这个现状的原因归结于这个女儿，就是因为生了你，所以我才这样过这样的日子。上野先生他先是写了一个不开心的女儿，再写了一个自责的女儿嘛。不开心的时候是为什么呢？就是你作为一个男性，就是儿子，在这个男女不平等这个社会，儿子他就是有可能就是有能力去改变这样一个现状，就是让母亲过的一个更好的生活呀。但是你对于女儿来说，她没有选择，就是尤其是以前的女性，她只有嫁人，她没有能力去改变母亲的这个不满的这样一个现状。就像你刚刚提到，古代的那些，她生了一个女儿的话，她只有通过嫁给一个不只是门当户对，甚至是超越她现在这个地位的这样一个男性，她女儿以及她的身份才可以提升。好，到了后来，他讲说自责的女儿就什么呢？就像现在嘛，他现在有能力，就是说改变这样一个母亲的现状。母亲她对她自己的现状这样一个不满，她就会将她的这样一个再生的愿望，或者是一个对女儿的支配，或者怎么样，她就全部就会放在女儿身上。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为什么我妈她就是想让我嫁给有钱人那个原因，你知道吧？尤其是对一个女性来讲，在我们的母亲的这个眼里。他们根本就没有把我当做成年人，我现在都快27岁了，他还觉得我还挺小。然后呢，那个书上就写说，女人是不是成人，母亲她是通过什么判断呢？两个价值，一个是就是女性她自己获得一个价值，第二个呢是他人给予的这个价值。那这个他人呢就是男人，不管你自己取得了多大的一个成就在外面，你如果没嫁人，那你在父母的眼里，那你就不算一个成人。
不光
所
是
以。
父母，就是周围所有的人，他们都会这样觉
为什么啊？为什么周围的人也会这么觉得你不是个成人呢？
得。不是成人，可能就是 就是说在这种传统的观念里面，他会觉得说一个女的，你的这种主要的价值就是生孩子嘛，你就生育机器嘛。那你不结婚，相当于你就不完成这个最他们看起来最重要的事情，那你再取得其他的成就有什么意思呢？他们不在意啊。就比如说，我一直以来就从来就没想过这个什么结不结婚这种事情，但是呢，我不是在家待了这段时间，就我能明显的感觉到，就你的一些亲戚啊什么的。他们还是会，就哪怕他们现在没讲你啊，就没直接讲你，就我们家人就还算是比较那种内敛一点的，他不会就直接说你啊什么的，但是他会通过一些其他东西感觉，然后就给我一种就是说，如果以后就不是当下，而是以后，就是我的生活方式，就是和现在我家里已经就是成家的这些人，包括跟我同辈的。就是大几岁的这些人，就是如果我和他们的生活方式不一样，因为我现在就明确的能感觉到，我一定和他们的生活方式不一样，就是我就会成为他们口中和眼中的另类，你知道吧？然后就会，我已经能预感到很多年之后，然后我没有结婚，没有小孩，然后我如果跟他们在一块儿的话。可能他们比如说回来很久不见了，一起吃顿饭，在饭桌上可能他们就要么调侃，顶多调侃就是说几句，啊，你怎么还不结婚啊，还不生孩子啊，什么什么的，好像很友善，但是你不知道他们在背地里会怎么说你，你知道吧？当然了，我也不在意他们背地怎么说我，但是就是我就是能非常非常就是具体的在我的脑子中看到那个画面，你知道吧？就是家里面这些人，他们如果在背后的话，他们会怎么样的去说你？
哎呀，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就是有时候他们的脑袋就是，就为啥中国人那么容易被洗脑啊？就感觉有时候他们就是把自己都骗了，你知道吧？
嗯，那确实是，我觉得我小姨她的婚姻就是自己在骗自己。
对啊，尤其是女性，就是这种还不太开化的女性，她
不
就
知
是
道自己想
很，
要什么吗？
对
就
对
那
对，
种，
她更容易就
嗯。
是受到这种蒙蔽，就是。陷入一种自欺欺人，然后整天演戏的这种状态。
我昨天晚上还跟我一个男性朋友讲讲我妈给我介绍男朋友这个事情。然后他说什么？他说的确，他说你比如说像给男的，就是介绍这些女孩子，然后和给女的介绍这些男孩子，他说是不同的。他说你对于男性来讲，就是占便宜的事情。他像他以为他自己是皇帝一样，在那儿选啊选啊选。
对嘛，就还是那个观念，荡妇羞辱，女的，
嗯。
如果你这种感情经历多了，你就是不检点；男的呢，那就是怎么呢？有经验，成熟了什么的。
对对对，而且你知道吗？哎，对，这就是那个上野千鹤子的第一章嘛，讲到那个性的双重标准。他说，就是刚开始他用了一个故事嘛，就是说有一个日本的这样一个作家，他说他那个男性啊，他呼吁男女同权，但是他可以招妓。这叫凭什么权？同什么权呢？因为在他们的一个就是男性标准当中，自己的这种老婆和那种妓女。是不同的，你知道吧？他将女人呢化作了不同的这样一个相当于不同的用途可以使用的吧？对，我的妻子可以有，对，她是我的妻子。然后呢，我还可以去招妓。当时他就提到了有慰安妇、有军护士，还有爱国妇人，还有一个叫国防妇人，还有一个叫妻子嘛。然后呢，慰安妇就是供当时这些打仗的这些军人用的嘛。然后慰安妇呢，她还分不同的这样一个等次。就是如果说是日本的慰安妇，那就是供军官使用的；如果说像是中国的或者是朝鲜的这样种，那个就是供士兵就是用的。然后呢，再就是一个随军的这样一个军护士，她是护士。但是呢，你比如说你记不记得，就是你看电影或者是看什么纪录片或者怎么样的，经常有那种啊，就那个战士命悬一线了，然后握住那个女护士的手，说什么想念自己的母亲，想念自己的姐姐。说什么？还有那种是什么？能不能最后看一眼你的胸，或者是最后摸一下，或者什么这样的，不是有吗？ 那这不就是性骚扰吗？但是就是他们做过统计，问问那些军护士，就是说有没有在随军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就是受到过这种性骚扰，或者是这种被男性侵犯的这种一个经历，那个问卷啊，就是答案很统一，就是没有。为什么？因为对于军护士来说，他不认为自己是跟妓女一样的，他反而还会相当于就是女性这与女性之间还有一个鄙视链，就觉得哦，我才不是妓女呢，你把我当什么？你认为我是妓女啊？就好。然后呢，爱国妇人是什么呢？爱国妇人就是当时那些从军的那些男的，他要去就是出征的嘛，对吧？他就是在那个路上挥舞着旗子的那种，你知道吧？还有一个叫做国防妇人，国防妇人是什么呢？他就是一个男性的一个眼线，监视妻子的，你知道吧？就因为很多战士出征了，这个国防妇人他就有一个权利，就是监视这些妻子有没有背着她的丈夫乱搞，如果乱搞的话，那你就完蛋了，要批斗你啊，可能还要把你给关进大牢，还说你不贞洁，你知道吧？就这种，你知道吗？我当时在罗列这些东西的时候，每一个女性她都有自己的一个利用或者是使用价值，但是当我写了妻子的时候没有，我妻子的时候我就写了三个字，被看守。刚刚我们说了就是一二三四五个等级吧，不同的这样一个女性等级当中，她们还相互看不起。你听完没有？就是那个大狮子和那个海马星球那一期。
听完了。
他不是讲印度的那个种姓制度吗？我就把他那个等级制度和刚刚我说这个五个角色就画等号。然后慰安妇相当于就是贱民嘛，对吧？因为他毫无权利。然后首陀罗就是军护士费舍，对吧？那就爱国妇人。还有刹帝利就是国防夫人，然后我写了妻子之后，我刚开始写了婆罗门，你知道吧？就是我刚刚我说的妻子，她没有一个使用价值啊，她就是被看守啊。然后我会发现，其实妻子她本质上跟慰安妇就是一样的，不是吗？
专属慰安妇。
对啊，她就是贱民这个等级，她反而还觉得自己多么高尚，是圣女级别的。真正的婆罗门是谁呢？是男性，在男性的眼里，他只是把女人就是像那种。按需使用，女性与女性之间相互监督你有没有出轨，他根本就用不着男性，男性就是完全就是建立一个让女性相互这种嫉妒，相互在那恶斗，为了一个男的，
就是男权社会的这种合谋嘛，他们利用手段，然后让女性就是进行这种自我管理，给他们省事了，然后大家其实都被洗脑了，你跳脱不出这个环境，你还参与雌竞的话，那就是他们说的，你就是在帮男人嘛，对吧？你在帮他，你作为他的一个就是被他压迫的对象，你还要帮他去更好的实现他的权利。
你看，你对于妻子来说，你说啊，我有老公，我有专属或者怎么样，我才不是那个慰安妇。但是对于慰安妇来说，什么，男人都被我玩在手里，我根本就不在乎感情这些，你只要给我钱或者怎么样。但是，这在男性的眼里。不管你是妻子还是娼妇，我觉得真的是他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女性还在这里相互的就是划分等级，我就觉得这很可笑，你知道吗？
是的，他说那个就那个作家嘛，他划分他划分双重标准，把妻子就是他所谓的男女平等，这里的女其实是不包括娼妓的，对吧？
哦，对对对对，是
对他这个女，他只是指妻子，就在他的眼里，就是说我赋予你妻子的地位，然后我来定义这个妻子，她是属于一种什么样的性质？然后其实也是一种，比如说我，就像以前我们小的时候在班级里，然后让那种给一个孩子赋予一种。给他一个名号，比如说让他去管理，我让你当班长或者怎么样，你这个，然后就告诉他，那班长那可是什么很光荣的，那可是你又同时又负了很多责任，然后很伟大，就让他觉得哇，我很感谢你给我这个职位，我一定要把这个职位给做好。就是妻子在他们就是日本他们男性把这个妻子这个东西他给当成一个就像职位一样的东西，然后用这种类似于奖励机制的东西去就是去洗脑你变成更好的一个服务者，然后还很心甘情愿。
对，这我讲这不光是日本，我觉得对于所有的这样一个家庭主妇 是吧？他不
嗯，
就是这样子吗？就是男性给了你一个这样子的，就像你说的，赋予了你妻子这样一个身份，他会觉得你做的事情是应当的，啊，觉得这是为
对，
爱，为爱的牺牲，为爱的付出。
对，我也发电，他，你知道，就是男的，就是他们其实聪明鸡贼的很，你知道吧？
对。
为什么他去当家庭主妇，他就要100万呢？难道他不知道做家庭主妇很辛苦吗？那如果他们真不知道的话，他们就不会结婚了，你知道吗？他们就是因为知道婚姻能给他们带来多大的好处，所以才一个个的扒着要结婚。我们的婚姻制度就是在便利他们，每个男的都知道，他们的潜意识里就觉得结婚是他们拥有的一个附属品，他们拥
对，
有了一个专属奴隶和性工具。
对，不同的这样一个等级，对女性的等级划分当中，女性像相互还在那里什么嫉妒啊、对骂呀、啊、或者之类的是吧？这让我想到什么呢？就为什么女性她会将怨恨对象集中于女性呢？你包括我们平时在这种亲密关系当中，你比如说男的出轨了，然后一般通常女性她都会去责怪那个小三，她不会责怪那个男的。都会觉得是小三把自己的老公给抢走了，但她没有意识到根本的问题，可能就是这个男的问题。然后呢，当时那个书里面就写了这样一句话，叫做"女人寻求关系，男人追求占有"。你还记不记得她在刚开始的时候，她就对男性到底想追求什么，她做了一个定义。她说
叫
男
男
性，
性同性
对，就是那个，
社会什么？
她的意思就是说男性他想要获得一个男性之间的认可，想要融入到男性这样的一个圈子里，他并不说，一个女性，比如说他老婆觉得，你很好，但他并没有就觉得这样子，他觉得自己真的很好，他必须要融入到男性的这个圈子里。那融入到这个男性的圈子里面有什么呢？有金钱，有权利，还有女人。在这种就是以爱的为名义的这种男女关系当中，它存在着一个根本的这样一个性别的不平等。他其实想的就是占有，把女性当做一个象征男性地位的这样一个财产和报酬哦，你比如说，就比如说像小三这个事情，那我们就会去恨那个女的，但是对于男的来说，他就恨这个女的，为什么？因为他的自尊和这样的一个自我确认，他受到了一个这样的侵犯，这种情杀，他都是男的去杀这种女杀女的，因为他觉得他自尊受到了侮辱，
其实是他自己侮辱了自己，然后就甩锅嘛。
什么？因为女人的这样一个背叛是对男人的所有权的一个这样子的侵犯。因为他觉得他占有了你，现在还你还居然敢背叛我，但是我就你没觉得吗？对于女性来说，她没有意识到自己处于这样的一个地位，她反而会觉得说责怪另外一个女性，你怎么把我爱的人抢走了？
对，
这就是所谓的恋爱本质，你不觉得吗？说打小三，打小三就好像一般指的都是女性，
哎，真的，为什么呢？
这就是因为女人寻求关系，男人追求占有，
嗯，对，这句话还是有点小抽象，但是就是你说的通俗一点，就还是女人她自己把自己当成了一个男人的附属品，你知道吧？如果她把自己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她不依附于任何人，那这个男的出轨了，他有小三了，这是两个人的问题，就是你不能把你自己放在一个附属地位去看待这个事情，你就会觉得是别人来怎么说抢你的地盘儿，因为你觉得这是你归属的地方，就说这个男的他是你依靠归属的地方，别人就是相当于说就像古代打仗一样，有敌军了，你知道吧？对你前提是只有把这个敌军攻击的，他虽然小三他不是攻击啊，他是勾引他，
你这个话带有歧义哈。
啊不对不对，嗯对，我刚说出来我也意识到了，不能这么说，就是说我想表达什么，就是他这个行为就是造成了你认为损害你利益的结果，对不对？那损害了你的利益，是不是你前提就是说你是把你放在这个，就是和这个男的，就是一个共同体的一个位置。
啥意思？
那你为什么他不去敌对这个男的？就是因为他觉得说是这个第三者入侵了他们的关系，对吧？而不是说他不觉得他们这个关系是从里面开始就是分化或者出现矛盾，他只觉得是从外面被攻破了，对吧？那男的呢？他不是这么觉得。他始终是把就是这个关系看作是你们两个之间的一种附属关系，
然后呢，他把他自己放，就是他所归属的地方是哪里呢？就是整个社会的男性团体，
嗯，对对，是
对
是
吧？
是，
所以他在一开始他会觉得说你损害到了他的利益，而那个出就是说那个男小三跟这个事情没有关系，你知道吗？因为在他的眼里，那个男的其实在这种男性团体里面，在某种名义上是胜了他的。那个男的抢夺了他的附属品，但是呢，在男性团体的这种认知里面，这个男的是在某种程度上是高于他的。
嗯，对对
对，
对，
这个
是，
出轨事件把他变弱了，你知道吧？
对，
所以呢，男的一般就是说什么呢？他抽刃向更弱者。
嗯，
对，他没有办法向那个男的发泄什么，就算是发泄了，就是他也一定不会放过这个女的的，因为这个女的就是你刚刚说的，她破坏了他在这个男性团体里的一个归属感，
对对对，
他让
就
他
是，
丧失了作为男性的这种地位。
对对对对对是。
嗯，
他可能在这个戴绿帽子这件事情上，他可能就是男性的一个自我的这样一个，自尊受到打击。男性在找女性恋爱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本身找的就是比自己弱的女性。女性不是一般都慕强吗？都想找一个比自己好的男性，但是男性不会。你看那个《非诚勿扰》，我们不是说了很多次吗？
嗯，嗯。
就所有高学历的女性，然后那些男的就觉得他总是以自己配不上为理由，然后找了一个比自己弱的。但其实我觉得就是根本就是。他自己的自尊和什么自我在作祟，
那怎么解释你在大街上都是看到丑男配美女呢？
那有钱可跟那个学历可不一样哈，姐妹。
哦，就是说外貌不算是在这个优劣势的
对
维度里，
对，
是吧？
肯定不算啊。而且你想啊，就像你说的啊，他如果有钱有权，那他在这个男性的团体里面，他就赢得了地位，他就赢得了一个自我的这样一个认证，对吧？对他来说，说女性的这样一个认证是不重要的，他更想要，然后更渴望是一个男性的这样一个认证，男性群体的这样一个认证吧。所以，当他在男性地位的里面都已经在高高在上了，我还管你美丑啊？你没看到王思聪长那个样子，他身边都是美女啊，有钱嘛，
而且还
嗯，
有一点就是什么，就是你刚刚说钱和权，其实
嗯。
美女就是在他们的这种体系里面是等同于钱和权的，你知道吧？它可以作
就
为它，
是的，
对，它可以
嗯，
作为它地位的一种就是见证，一种佐证材料一样的东西。就是说，哪怕我没钱没权，可能我旁边站了一个美女，这也是就是说我
哦，
男
对，佐
性
证，
地位的一
嗯，
个标配，对吧？
对对对
就
对，
像我
是，
戴了一块劳力士一样，就这种
嗯，
感觉。
他在男权这个集团中得到了自己一个这样的应有的席位，知道吧？所以他当时不是说吗？男性与男性之间的那种情感哈，或者是那种相互之间的那种鼓励，他有时候来的比女性与男性之间的那种鼓励和认证，好像更能够让那些男性感觉到自己是被认可了的。你不是对于一个男孩子来说，他总是想要得到父亲的这样一个认可。
这样子说的话，你不觉得就是，其实他们男性就是一直以来，就是他们存在一个看不见的一个边界，就是
嗯，
把他们所有的所谓的男性，就是纳入其中，他们是一个没有固定边界的一个团体，但是他们有标准，为什么他会就那么自觉的去寻求这个团体的接纳或者认可呢？
嗯，嗯。
就是因为他们心里很清楚，就是这个团体才是具有权威性的。
就是嘛，就是这个，说白了就是男权社会嘛。
对对对，他女性赞他有什么用呢？因为女性赞他不能帮助他在男性的世界拥有一席之地。
相当于就是女性无权嘛，对吧？
对对对对，我们举个粗暴一点的例子，就是你受到一个普通人的夸赞和受到一个非常有社会名望的人的夸赞，
哦。
对，你会明显感觉这个对你的影响就很不一样。我觉得
是是，
这就是一样的，一样的。
对，是是是是这种感觉。
对，所以他得到的肯定是在他来讲是对他更有利。男性男权社会他本来就是有很多红利的嘛，他为什么要挤破头进到这个里面？就是因为他要去获得这个好处呀，他一旦被排除在外， 他就是弱者了，
对
对吧？就跟女性一样，所以为什么男的一定要把同性恋就是排除在他们的团体之外？
其实就是这样子嘛，我知道、
嗯、
你说的就是你比如说他男权他不是有一个群体或者是这样一个这样一个标准，那同性恋对于男性来说是什么呢？就是让男性成为了女性，成为了没有权利的人，所以他们才极力的排斥。为什么呢？一个是他们的权利会受到这样一个挑战，再一个就是他们会成为没有权利的人，所以他们会排斥啊，所以他们会就是自己不想变成那样子，然后还会排斥那样的人。
对对，其实就是说出来就是就很明显了，就是说同性恋是什么呢、
嗯、
就是像女人的男人嘛、
嗯、对，
这一句话就把他们打败了好吗？
是是是
我怎么能是像女人的男人呢？
对，
还说怎么还整天说怎么自己是平权，自己是什么不是男权，就这一句话就能把他吓死。
所以
还说自己不是，
对、
嗯、
你一般说一个男孩像女孩他就感觉受了侮辱。
对，
但是现在这个社会却以女孩子像男孩子是什么，那就是代表了独立，那就代表了坚强。
嗯，你只
凭什么呢？凭什么女孩像男孩子这就不是侮辱了呢、嗯、但是男孩子像女孩子这就是一个侮辱了呢？这就是本质的，就是在男性的那种观念里面，他就把女性当一个弱者，对吧？他就不想变成女性、
嗯、
所以他就会感觉到这是一种辱骂而不是一种认可或者怎么样。
还是有变迁的、嗯、你想就是其实古代的时候为什么女子无才便人德，那会儿就是可不会觉得说 你一个女的像男的那就是好，可是是真的他们不觉得这样是就是不是好吗？还是说他们在有意的去避免你获得一些变好的一些资源，就直接从根儿上就把你这个念头给你掐了。你
肯定是第二种啊，
对对对，你无才就好，你不要，他们是这是一种他们就是害怕的一个表现。
我跟你
不给你任何机会，
那就是怕啊，就是怕女性就是强过他们，你知道吧？
嗯，
所以我们现在就女孩子老是 PUA 自己啊。
哎，你有没有看过就是赵丽颖那个《知否知否》？
哦，我跟你讲，我室友就看的就是这个，我没看过，但是
他哦，他正在看。我跟你说，嗯、我前段时间也就是，因为我从来就很少看古装剧嘛，然后那天就我在网上有看到有人说这个，就是说它里面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台词，然后我就去看了一下。
嗯，
我觉得怎么说呢？如果是我在女权觉醒之前去看这个剧，
嗯、
我可能真的不会意识到什么问题。
哦、
但是我现在。我回头想想《甄嬛传》，然后再看这个剧，就是、
嗯、
哇，就会有非常多的让你不适的地方。
嗯，
但是呢，它里面有一句，
嗯、
就是强行女权，你知道吗？
嗯，
就是它里面这个赵丽颖演的这个女主角呢，她是就是属于就是比较，哎呀，反正就是很好的一个女性角色，就是在古代就绝对我是觉得，嗯，存不存在这样女性？难说，你知道吧？就不是说他自己不能这样、
嗯、
而是说那个环境我觉得不允许他这样子。但是他在里面呢、
嗯、
就跟他的祖母说了一句话，就说嗯，他祖母说女子无才便人德，然后他说他不赞同这句话。
嗯，
就是如果真的就这样好的话，那为什么那些男的全都要去科考呢？
嗯，
没有好处的事他们会干，对吧？确实就是这样，就是她在里面就是一个很聪明，然后很识大体的一个女性，就是反正就是挺有手段的。然后我是觉得，就是这句台词呢，在这个整个的环境下，就给我一种非常撕裂的感觉，你知道吧？
哦，
对，就是你就好像看到了一个她好像有女权意识，在那种环境里，
嗯、
但是呢。他其实并不女权，你知道吧？
为什么？
我就、
嗯、
那个年代哪有啥女权呢？就是可能就是说有一些类似的一些那种想法哦、
嗯嗯。
他们家也是，就是宋朝那个时候，他的一些京城的那种大官的家里面、
嗯，
其实他们的女儿不是大部分也是让读书的嘛，只是说女的不能参加科考而已。
嗯、
但是因为那个时候他这种婚姻的这种。就男婚女嫁，然后这种观念太重了，就是、
嗯、
所以你谈其他的东西都是扯淡，你知道吧、
嗯、
因为你最终都是为那个东西服务的。
嗯，
你女性学再多的东西你也不能去实现你自己的梦想，因为你的归宿就是嫁人。对，所以就 就哎，就看的人特憋屈。
哦，就因为。Broken down and tired, living life on a And I'll rise like the day. I'll rise unafraid. I'll rise up, and I'll do it a thousand times again. And I'll rise up, I'll like the waves. I'll rise up in spite of the ache. I'll rise up, and I'll do it a thousand.The silence is quiet, and it feels like it's getting hard to breathe. And I know you feel like dying, but I promise we'll take the world to its feet. Move mountains, bring it to its feet. Move mountains.And I'll rise up, I'll rise like the day. I'll rise up, I'll rise unafraid. I'll rise up, and I'll do it a thousand times again. Be you, be you, be you.For that we have each other, and we will rise, we will rise, we will rise,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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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ll rise. I'll rise up, rise like the day. I'll rise up.In spite of the ache, I will rise a thousand times again.